西太后瞅着奕欣的奏对，到这时候不能不说话了。恭王啊，是这样，我们姐俩都着急起驾回銮，你看是下个月好还是年底好呢？奕欣赶紧施礼启奏太后，年底太晚了一些，越早越好。是啊，当然是越早越好，不过京里面经过战乱也得准备妥帖了，不妥帖了恐怕回去也不方便。太后，京里一切都是比较妥帖的，只是物价有些上涨，臣以为大驾回銮之后人心安定下来，物价自然会降下来，其他一切都就绪了。是啊，你哥哥活着那会儿我没短了跟他说，我就希望一下回到北京，可是大清皇帝那个固执你们是亲哥俩最清楚不过，他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憎恨洋鬼子，不乐意跟洋人住在一个城里，所以拖来拖去才拖到现在。东太后赶紧插话，六王啊，洋鬼子现在干什么？回去他们能不能捣乱？启奏梁宫太后，臣担保他们不能捣乱。据我所知，洋人是最讲理的，而且也十分有礼貌，不像别人传说的那样，比起我们八旗子弟强的不知要多少。我敢保证他们不能捣乱，如果有了意外的事情，微臣试问。哎，他说的挺干脆，话不多就暴露了奕欣呐。这奕欣最近跟各国列强经常打交道，这些人也表示支持他，所以他就成了个投降派。在他嘴里多的也不说洋人坏，把火烧圆明园、监禁烧杀那些坏事他忘了个一干二净。两太后一听说洋人不捣乱，心就放下来了。西太后淡然一笑，接着又问，要那么说恭王，你看看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好呢？臣以为下个月的月末回京比较妥帖。
嗯，
那就这么定了，下月指定回去。哎，恭王，我再问你一件事，关于大清皇帝的遗诏，京里边有什么议论没有？这句话事出突然，恭亲王就是一愣，心里说话，大清皇帝的遗诏有什么可议论的？无非涉及到顾命八大臣的事儿，对这件事情是议论纷纷，包括自己在内，对这个遗诏十分不满。但是从正面上讲，自己没法说，这叫有苦难言。恭王也够聪明的，眼睛一转，马上回话，启奏太后，但不知您指的是哪一项遗诏？他装糊涂。西太后就说，还要哪一项遗诏，还不是指的目前的制度，就是顾命大臣的事儿吧，你看这个事儿合适吗？臣以为事关祖训，臣不敢妄议。你看这奕欣把观点全都隐藏起来了，半字也不忘吐露。这一下使西太后挺失望，他认为恭亲王奕欣来了之后唯命是从，三个人商量商量，马上想办法怎么样把顾命八大臣推倒，达到两宫垂帘。但是事出意外，恭亲王跟他转圈不正面回答，西太后心里非常着急，看来这不是普通的谈话，而是一场斗智，这也是战场。想到这，他假装装傻，恭王，虽然是祖训，话又说回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 祖训里边有世袭罔替，你比如说当王爷的当大臣的都可以世袭，难道说顾命大臣还要终身制不成吗？永远都是顾命大臣吗？恭亲王就明白了，知道西太后拿话引逗他，但是他心里明白，表面上装着糊涂。回太后，顾命乃祖制，绝不能随便更改。臣以为顾命大臣如无重大过失，还要终身才好。
哦，
西太后巴嗒巴嗒思忖，无有重大过失，保释终身。假如说要有过失，就可以不保了呗。想到这，他眼睛一亮。那么我再问你，假如说顾命大臣有重大过失，应当怎么把它清除呢？我们姐俩久居深宫，不明白外边的制度，请恭王指教。臣不敢。嘴里这么说，恭王心里就想，这个女人好厉害，步步紧逼，非叫我说话不可。我说话可注意啊，自己告诉自己，一句话说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已经清楚西太后说话的目的，取消顾命，两宫垂帘，叫我主动先提，无论如何我不能提，这个事是违背祖训的，立即招致全朝的反对，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。再者一说，我要首先说实话，这叫授人以柄，处于被动。恭亲王精神全都集中了，十分注意，听西太后一问他，马上回答，太后，顾命大臣如有重大过失，臣以为要想出名，也必须召集文武臣工当众宣读罪状，另外还必须有充足的准备，使该人就范，否则顾命大臣掌握大权，搬砖砸脚，反巧弄拙，倒不好了。对，这一句话给西太后提醒了，也就是说，清除肃顺和顾命八大臣，不但要有罪状，而且要有所准备。你事先不做准备，他们不听你的怎么办？准备是什么意思？就得有军队，有枪杆子，到了必要的时候，非得用武力解决不可。西太后想的是淡然一笑，对，恭王这么一说，我心里的可亮堂多了。说着，他话锋一转，恭王，你见着安德海没有？
臣没有见着，是宝云接待的。
哦，我们的懿旨你见着没有？
臣已经捧读了。
那你认为我们懿旨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
恭王一想，又问的是啥，只好装疯卖傻，臣没有想过。这一句话可把西太后气坏了，心里说，我让安德海定的苦肉计，出生入死到了北京，向你送去密信呢，那个意思你还不清楚吗？你这人怎么装糊涂呢？一扑棱一转个，你怎么这么滑呀？就不往正题上说，你真没想过吗？你对顾命八大臣满意吗？难道你就不想掌权吗？
要这个人可真不好对付啊。西太后心里都想着，但是他反来覆去一琢磨，也难怪呀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恭亲王能轻易的表态吗？更赞成恭王的才干，这人不白给。可由于两个人都想心事，屋子里头暂时沉默了一阵，宗太后觉得挺尴尬，赶紧接话，
兄弟，我插一句话，你说大行皇帝临危的时候留下这道遗旨，我怎么琢磨着怎么不合适， 我也不是胡批他。按理说顾命大臣之中怎么也得有你呀、啊、尤其你们是亲弟兄，为什么就不把你加入在里边？你们哥俩呀，唉，董太后心里难过，眼泪要掉下来，但是话不多，打动了恭王的心。恭王心里想，董太后不错，替我说出一句不平的话。要一有这种感觉，眼圈一红，眼泪掉下来。西太后在旁边一听，话虽不多，给他个提示，他眼睛一转，又有了新招了。你们二位啊，都不要难过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大清皇帝久卧在病床，再加上奸臣的挑拨，所以办事难免那么周全。恭王没在顾命大臣的行列，这是最大的不是，我看呢、啊、可以弥补。老主皇爷欠周全的事儿，咱们姐俩给补上，不是正好吗？我看呢、啊、让恭王重入军机，也算顾命大臣，怎么样？这一说，恭亲王就一哆嗦。为什么哆嗦？他怕这事是真的，真要重入军机，跟肃顺他们搅在一起，那事儿就麻烦了。恭亲王那个野心也不小，说句良心话，他也想把肃顺这八个人干倒，他自己主持中央。如果跑到军机处，一个锅轮马勺，那就不好办了。其实西太后这是假的，故意将他一军。恭亲王信以为真，汗就冒出来，站起身来躬身施礼，臣不敢领命。这东太后头脑简单，没看出这俩人在斗智，他还不明白呢，为什么你反对呢？这回太后孤掌难鸣，哎，这句话东太后还懂。对呀、啊、妹妹，咱们还得好好考虑考虑。老六说的对，一个人到里边怎么能干得过他们八个人呢？真是孤掌难鸣。慈禧这个心里十分得意，当然了，东太后的无知他是知道的，最主要是恭亲王，他一看这一军僵的，恭亲王汗都冒出来了，心里说话，你不乐意入军机，你不乐意跟他们在一起，那就得跟我在一起，就得帮着我实现两功垂帘，但是这话我也不说，我非逼着你说不可。想到这，西太后进一步就说，恭王啊，我也同情你的处境，既然你不愿意回军机，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？还有比这个方法更好的吗？我倒要问上一问。别看西太后说话温柔，实是话里带刀，在说话的同时二目放光，直盯盯瞅着恭王，那意思马上就到表态。恭亲王不敢抬头，回太后的话，这件事情臣还没有想过，能不能给臣一两天的时间，如果想好再来起奏。恭王也不简单，打算留个退身步好好想想。董太后一听，对呀，六王也够累的了，哥哥一死他能不难过吗？这叫方寸已乱，我看六王啊，你也下去想想，改日我们再谈好吗？臣谢恩。这场接见就结束了。恭亲王出去心里头想，哼哼，都说西边的为人有才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假呀，要不是我事先有所准备，今天还真找难看了。在这往外走着，那太监史进忠像个哈巴狗一样紧跟着，先把恭亲王一心让到朝房，摆了四碟点心，沏了壶好茶，转到身后又给捶了捶背，
一会儿又递个手巾板，百般的恭维。恭亲王一看呢，明白了，这太监是专吃这一手，也不管你是亲王朝贵，都想勒着脖子找点外捞，心里头不住得好笑。又一想，这钱还非花不可，你别看自己贵为亲王，有些大事小情还得叫太监跑道送信儿，他要给你耽误这事儿还麻烦。你想给俩钱吧，伸手在靴子腰里头一摸，哟，想起来了，靴子腰里头带着两张银票，一张是10000两，一张是5000两。其他的银子在手下人带着呢，现在又不在眼前，你说已经伸手摸了不拿出来，这玩意儿有失身份，拿吧还真有点心疼。他一伸手把那5000两的银票拿出来，牙一咬心疼。石敬忠，把这个拿去吧，你们买包茶叶换双鞋吧。史进忠先请安后接银票，等拿过来他一看，5000两啊，那是钱啊，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揉了半天仔细看，5000一点不差，把他乐的，谢王爷谢王爷，来来啊，这跟野猫子叫唤一样。一会儿太监们全到了，分了3批到里边感谢公妈。大伙知道这个数目可相当可观了，恭亲王暗中好笑，一摆手他们都退出去。这史进忠赶紧过来，王爷您好好休息休息吧，如果上边有什么话我一定到府中给您送信。不必，我一律回避，有话你可以留着，我到宫里边再跟我说。
哎，是，哈哈哈哈。哎，还跟您说一件事儿，您在上面回话的时候，那肃中堂派人接您来了，车就在宫门外头等候，说请您吃午饭。
恭亲王点点头，站起来往外就走，太监们随后相送。一直到宫门外头一看，果然有一辆车，亲兵卫队列立两旁，史进忠亲自搀扶让公王上了车，卫队是前仆后拥来到肃顺的府。这肃顺呐，自从随着皇上到了热河，也安排了一处新宅子，别看是临时的，十分阔气。一新的车子一到府门，早有人给肃顺送了信儿。肃顺传话，中门大开，亲自迎接。出来的人还不少呢，正亲王端华，义亲王载垣，原来的军机八大臣，另外呢，还有恭亲王奕欣的五哥和七弟。他五哥官拜敦王，名字叫奕从；他七弟官拜存王，名字叫奕轩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这咸丰皇帝一共是哥9个，3个母亲所生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现在先后死去，就剩下5、6、7、8、9，每个人都是贵为亲王啊。肃顺呢，为了显得接待恭亲王一心隆重，把敦王和存王也请来了，相见之下一通客气，咱不必细说。众人携手揽腕来到水阁凉亭，恭王一心进来一看，呵，准备的东西可真丰盛，先洗了把脸，先茶后酒嘛，大家落座闲谈，就见肃顺满面红光，喜气洋洋，从心里往外美。 不是有意在公王面前示威呀、啊，还是有什么得意的地方？恭亲王看在眼里，脑子心里，心里说话，塑料，你美不了几天了。你看你这份得意，这有点忘乎所以。你看坐到屋里这些人，表面上一团和气，其实这心里都有动刀子的意思。咱安下这个不说，大伙正在闲谈呢，就说这个郑亲王端华这人呢，没什么水平，凑到公王奕欣面前，公王，方才两宫太后专门选你，都谈了些什么呢？哎，跟我们唠扯唠扯。肃顺一听，狠狠瞪了他哥哥一眼，心里说话无聊之极呀、啊。鬼子六跟太后谈些什么，能跟你说吗？即便是说了，也是浮皮潦草，重大的事情只字也不能漏。你这人说这话有失亲王的身份，但是话已经说出来了，收不回去了。恭亲王奕欣表现得很自然，没什么，方才两太后选我到上面回话，无非问一问经理的事情，比如说皇宫大内什么样，两宫回銮之后准备的如何，最关心打听打听圆明园的事儿。夫人之家能说出什么大事呢？公王几句话把这件事给遮盖过去了。可正在谈呢，突然有个人进来请示肃顺，回中堂，有人找您。嗯，找我？你告诉他，就说我现在陪着贵客没有功夫，有事儿到衙门去找我。
是，
这个我已经说过了，不过这个人是从北京来的，有急事非要见您不可。
那好吧，事儿又来了，众位，我先告退。